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欢迎你收听《恩典与真理》的节目。这个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有不同的分享。我们每一次呢都有两个主题，一次，那首先呢就是改变生命的信仰，还有心灵的殿堂。
嗯，是的，每一次我们都会在节目开始之前呼吁听众朋友，在收音机旁边或者用手机听的听众朋友，能够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的多多联系。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看天经的时候有很多信仰上的疑问不明白的话，想要找人去谈谈，想要找人去找一个答案，也欢迎你透过电邮，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nd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或者发短信给我们，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。
对，希望你能够跟我们随时的联系啊，将你的一些意见呢、想法啊，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。那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呢，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啊，一些拦阻，一些挫折呀。那其实呢，我觉得这些呢，并不能去影响我们的人生。最关键是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那个愿望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，这个才是最关键的。
对，当然我们不可能访问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人，但我相信每个人在他的生命里头，无论他年纪多大，可能十多岁，可能九十多岁，肯定会碰到过很多的失败挫折。但如果回想一下，生命真的有一位主宰，他真的很爱我们，为什么要允许那些困难临到每个人的身上呢？其实回过头想想，每一次的经历，不管是好的不好的，也能够让你感受到主的大能还有同在。我最近在做一档节目，是谈到一位失明的诗人，女诗人，她的名字我在节目开始前尝试念过，但是杨天成老师说听不明白。
对，我知道在你在讲什么。
我尽管慢一点说，她名字叫做芬妮克罗斯贝，英文就是可以喊她叫Fanny 就可以了。芬妮她本身是一个诗人，她写很多的词，在她95年的光阴里，你猜猜看，她总共写了多少首诗歌？
有没有几百首啊？
啊，不止几百首，这个记录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能够破的。
这个人是不是残疾人呢？
失明算不算是残疾呢？
哦，失明人，
失明人士来的。
哦，我知道他写的诗鼓励了很多的人，特别是他的哥哥还是弟弟啊，鼓励了很多的人呢。
那现在让我揭晓答案，他总共写了9000多首诗歌，至今无人能超越。
哇，9000多首可以一个很厚的一个诗本了。
很厚的诗本，到目前为止仍然有很多人经常唱到这诗歌，而且像你刚刚讲的，诗歌的歌词特别让人感动，特别让人能够感动上主真的与我同在。但你反过来想想，到底芬妮她有没有怀疑过上主为什么要让她失明呢？那当然有，毕竟都是人嘛。其实在她10多岁的时候，曾经到过纽约去找一个很有名的医生，经过很长时间的治疗，但结果发现没有果效，医生也告诉他，你这一辈子应该也见不到也看不见任何的事物。于是他回到家里真的很绝望，他跪下来哭啊，求问上主，为什么你让我失明，我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看到美丽的风景，美丽的事物。但是他很清晰地听到上主跟他说话，你要勇敢，即便你失明，但是我这一生仍然能使用你为我工作。所以他听完这句话之后就明白了，原来一切都是上主的旨意。这个故事呢，真实的故事让我联想到，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幻灭呢？幻灭就是你的幻想被破灭，因为你心中只有一个出口，心中只有一个方向 A 出口。如果不是 A 出口，那我就绝望。但可是上主往往就是安排了 B 出口或者 C 出口给你。
嗯，的确，就是当我们失去一个我们人 这个身体上的一个器官或者是那个功能失效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好像人就没有希望了。
嗯，
其实呢，上主可以使用我们的大脑，使用我们的里面的眼睛，可以去看到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呢，这个在这个当中呢，这个幻灭让我们这个好像失去了这个希望，失去了那个方向。
嗯，
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。所以我觉得希望才是最主要的。
嗯，你说的很好，挫折挑战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放弃，可怕的是一蹶不振。所以接下来的环节我们仍然会看一下现今的时代病。我记得之前讲过的时代病有厌倦，那今天会谈到的就是幻灭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接下来的环节，改变生命的信仰。
信仰我当然有啦，从小就宣念清真言，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伊玛尼，遵行五功啊。
嗯，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？
让我们一起认识
改变生命的信仰。
三十，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。五，亲爱的 Dosti， 今天我们继续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。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经文，记录在马太卷的22:36-38。36节这里说，老师，诫命中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呢？他回答，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真主，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诫命。这上面记载的话语是尔撒给我们的教导。现代人希望幻灭主要原因是偶像的崇拜。人类心灵中有一种天性的倾向，就是崇拜，因为人是有灵魂的动物。如果我们在上主之外另有其他的崇拜，最后必将发现它令我们失望，一切终归泡影。希望的幻灭会产生讥讽而冷酷的人生态度。今日千万人正在患着这种疾病。21世纪的偶像很多，例如教育、爱国主义、民主、金钱、享乐、科学、健康等等。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，他是今日教育与科学界的红人。他在1948年8月17日出版的《观望》杂志上说，目前时代之所以危险，原因就是我们脑中充满了对国家、国旗以及过去历史的崇拜。他又说，人只有敬拜上主才是安全的。十诫中的第一条，不可在上主以外任何人或物为神，也是个人及社会进步的第一条律则。如果我们违反这条戒律而以我们过去的历史为偶像，一定会失败。人类忽略了这一点，今天我们的偶像们已经开始倾跌了，我们的希望正在幻灭。我们必须崇拜那超出我们自己水准以上的事物，超出我们自己智慧与能力以上的事物。汤恩比很正确地指出，历史已经显明，每一个以武力为基础的国家或文化集团都失败了。一个兵士的武技并不能解决胜利所带来的各种困难问题。我们可以进一步说，一个科学家能发现或者发明，但是必须有宗教的信仰才能善于利用他所获得的。汤恩比说，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清楚的，我们将怎样利用科学家们为我们所获得的各种能力呢？他说，我们所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停止崇拜今日流行的各种偶像。今日世界的巨大需要是对于超自然事物的信仰的复活。若人类没有这信仰，而将今日从实验室里所制造出来的可怕的玩意儿交在他们手中，那真是危险的一件事。这是何等可注意的一句话，出自一位科学家的口。我们需要上主，我们必须让他回到我们的宇宙及生活里来，重新得到我们的崇拜。只有他是正确崇拜的对象。赛德勒博士是一个伟大的心理治疗学家，他与汤恩比的看法是类似的。他说，对于上主的认识与崇拜常常使人胜过环境，这经验超越一切的其他的人生经验。认识上主的人能面对任何的处境，受得起任何与永远事物有关的考验，并且没有惧怕，反而具有一种因对宇宙获得了解而产生的心灵的宁静。调适品性的最好方法就是崇拜。我认为祈祷是治疗精神病的妙方，个人的宗教经验是最高级最真实的心理治疗法。他又说，基督教具有防止及治疗各种精神疾病、道德疾病以及性格疾病的能力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对于至高者的存在的信念是成功的治疗术的主要步骤之一，它能使人永远脱离精神病的辖制。宗教是品性健康的必需品，宗教有改变人生的能力，上主与人类有关。赛德勒博士说，如果一个患病者的宗教信仰不能改变他，最好要他改变一下他的信仰，获得一个有效能的。崇拜上主以外的任何事物一定引往希望的幻灭意图。没有一个人或事物能使人的心灵获得平安与力量，只有上主能使人成为胜利者而不是牺牲品。上主是真价值、真理想以及真理的源头，没有他，人生就沦为无意义、无价值、无希望的生存。某一个小孩子在世界大战期间的祈祷深有意义，他祈祷说，上主啊，求你祝福前线上的爸爸，带他平安回来，祝福工作中的妈妈，更请你小心照料你自己，因为如果你出了什么事，我们就糟了。是的，如果没有上主，我们就真的糟了。但是上主的确存在，所以宇宙的一切都有它的目的和意义，而我们就是宇宙的一部分。我们在上主里面获得安息之前，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和安康。天经十诫的第一诫说，在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上主。曾有一个法利赛人问尔撒麦西哈说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尔撒麦西哈回答说，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真主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。人生的第一个律则就是相信、倚靠、敬爱上主。在此，汤恩比与赛德勒都是对的。有人问英国著名的首相格莱斯顿，什么使他在极度繁忙的生活中 保持心情的安宁。他说，在我的床边写着一节天经，我每日就寝与起身的时候都可以看得见，那就是心中倚靠你上主的人，你必使他完全平安。
如果人失去了希望，那真是绝望，就会幻灭，就会好像人生没有盼望了。那其实呢，这个绝对不是正确的。那我最近也看到有一个人物啊，这是现代的一个人呢、啊。那他曾经在一次运动的当中发现自己的头有问题，经过检查呢，就发现脑子里面长了个瘤，
肿瘤。
所以对，要做手术。那么医生在做手术之前就跟他讲明，你的手术之后呢，可能会眼睛受影响，最严重的可能是失明的，你要做好准备，但是你不做又不行。所以呢，他就做，做完以后你知道结果是什么？当天呢，他能看一点东西，等到第二天就是一片黑，然后呢从此就是黑的。所以呢，他在面对这样的神时候呢，他的确有很多的悲伤，因为他是一个建筑设计师，他是一个板球的教练，你想想，然后他自己有这个家，有儿子，那你想想，人生好像没有盼望了，
唯一的依靠都没有了。
对，但是呢，他凭着他的意志，他先学习怎么走路，因为你盲人走路的时候，你不如跟正常人不一样嘛。结果通过一个机构去学习过这个正常的生活，然后呢，重新做他的那个本行，就是设计
建筑师。
建筑设计师，那你想怎么设计呢？
哎，对啊，很困难，怎么设计呢？
对，他就凭着那个想象，他用那个塑料把它做出一个图形，然后让这些看得见的人帮他做修改。结果他就帮助那个机构，就是残疾人盲人的那个机构，给他设计一个大楼。那个大楼呢，是因为他自己的经历，一个盲人，你从一个进门一直到里面，那他经过这个路程的时候，通常那个正常人设计的时候呢，不符合那个盲人的需要，所以他作为一个盲人所做的一切，包括那个路径啊，都是经过他自己的那个思想，经过他自己的实际的情况设计出来的。所以他后来设计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大楼。你想想，作为这样的人，他怎么生活呢？要是我的话，可能就绝望了。但是呢，他正常的去生活，而且他可以打球，跟他儿子可以去打那个网球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，就是一个你对你的人生是不是有盼望，对你的人生是不是有一个力量，当你凭着力量往前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不会幻灭。
我们没有预先谈好的，一开始我分享了失明的诗人，那现在下部分你分享了失明的设计师。确实的，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我心中那幅很幸福的图画被上天毁灭了，或者你精心规划的蓝图也一下子一夜之间被撕碎。但是还是那句话，上主有他的主权，他为每一个人的生命呢，其实老早就已经有个时间表了。我们只要顺服往前走，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出路的。就像你刚刚分享的这个真实的故事，我联想到几个字，就是生命影响生命。上主真的把他在人看来不幸的遭遇转化成一份的祝福，不仅仅是祝福了他本人，而且更加祝福了很多很多比他更有需要的人。
这个祝福呢，就是从我们的主而来的，所以他愿意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。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《永恒的爱》，之后呢就是心灵的殿堂。
在心中有一首歌，歌上写着人生路充满
我在爱心中传递，你在信心里接手，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、喜乐、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。
柏林墙还在的时候，一群东柏林人决定送给他们西边的邻居一些礼物。他们找到了一堆臭垃圾、碎砖瓦、废建筑材料等等可以找得到的恶心的东西，装满了一卡车，慢慢地开到东西德边界，然后就把他们的礼物倒在围墙的另外一边。西柏林人当然非常的生气了，认为要以牙还牙才能够扯平啊。大家很快就提出各式各样可以胜过敌人恶行的报复的办法。一个有智慧的男子就打断众人愤慨的提议，想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出气的方法。而令人惊讶的是，众人竟然都同意他的点子。他们开始汇集东柏林缺乏的物质，装满了卡车，大家慷慨捐出了衣服、食物和医疗用品，把车开到柏林墙边，小心翼翼地卸下货品，堆放整齐了，并且立了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每人都根据自己的能力而付出。想象一下吧，当东柏林人看着这些回报和那牌子上震撼人心的话语，会做如何的反应呢？八成是惊讶、尴尬、怀疑、不敢相信，或许也有点羞愧吧。我们带给别人的事情，必然传达了强而有力的信息，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。在面对别人的苛刻、粗野、忘恩负义时所做的反应，会彻底的揭露一个人的真性格。回顾一生，你会发现，用爱完成某些事物的时刻，才是你真正活过的时刻。
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爱。天青布特鲁斯一书四章八节这样说，最重要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。
彼此相爱，刚刚我们听的环节心灵的殿堂谈到的主题就是爱，是来自布特鲁斯一书四章八节的经文。但是另外给大家分享一节经文，是来自林前十三章四到八节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。我相信我不念下去大家都估计到我要说的经文是哪一段了。很多人喜欢在婚礼的典礼上面分享这些经文，但我觉得这个经文不光是跟恋人或者不光是跟夫妇讲的，也是能够应用到我们整个家庭里的。其实天青里有很多的经文，有很多的故事主题都是围绕着爱。而且我们知道上主主尔下他最大的特性，他最大的属性就是仁爱，因为他爱世人，即便世人可能还没有认识他，可能得罪了他，但仍然愿意牺牲自己的身体去救赎所有跟他敌对的人。
其中有一句话呢，就是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存不息的。当中呢，就是一个信，一个望， 一个忍耐，这个就是在人生当中面对各样的难处、各样困难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动力。如果我们没有信心、没有盼望的话呢，的确我们就绝望，我们就失去信心了。
当然我们不可能否认一个事实，在天经里，特别是弥迦书已经讲过了，历世历代因为儿子蔑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儿抗拒婆婆，人的仇敌往往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很多人家庭都会碰到人事的关系，这些我们在节目里也分享到，我们本身跟家人可能也会有裂痕。但正因为这个事实，正因为这个事实很可悲很可怜，人有些时候真的不可能用能力去修复这段关系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上主能够介入到你的家庭生活里。但关键是你愿意让主去介入，你愿意让他去帮忙，去帮助修复这个破裂的关系。
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引之乐布特鲁斯一书一章三节，
压上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熄灭的灯火它不吹灭，它忠实地传出公理，它不灰心也不沮丧，直到它在地上设立公理，众海岛的人都等候它的教训。
这句话呢，是指着主尔撒所说的，他是全能的主，他是掌管万有的主。虽然我们看到他好像这个芦苇被压伤，好像被折断，但是其实呢，他不折断，将火的灯他不熄灭，而且他执掌王权，将公理、将公义、将真理能够传出来。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能够在人生当中面对困难、软弱，可以依靠主，靠主能够改变更新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